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5。撒种的比喻。马太福音13章18至23节。韦保罗牧师2006年2月19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2日。我们今天早上的讲到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18至23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及至未到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求你使我们专心领受耶稣在这里的教训，使我们真正明白这比喻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不只是让我们在知识层面理解，更是让你的道住在我们心里，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好学生，在耶稣的教导下增长智慧与悟性。求你也帮助我，作为牧者，能正当地分解你的道，忠实的讲解你要我们明白并且拥抱的信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许多人跟随耶稣，又停止跟随耶稣。这在圣经里清楚地出现过，发生在耶稣地上的事工期间。有时候耶稣面前聚集了一大群人，他们都跟着他，但他一讲完一篇道或一件事发生，他们就都走了。不仅如此，在耶稣升天以后使徒的时代，我们也同样看到这样的情形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人曾与他们同在，但后来不再与他们同行。坦白说，整个教会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事。如果你在教会里待过一段时间，你大概亲眼见过有人信耶稣，公开宣告信仰，然而忽然某一天他们却消失无踪。可能你在某个地方遇见他们，比如在超市遇见，问起近况，他们却避而不谈。而我在同一个地方牧会这么多年，恐怕看见离开的比留下的更多。也许我见过更多人做出信仰告白却又离开信仰，而留下来持守到底的人反而更少。事实上，这正与这比喻所显明的情形相符合。在这比喻里，我们看到一种四分之一的情况。这就是撒种的比喻。耶稣先前已讲过这个比喻，现在他开始解释。撒种的人就是到处撒下种子。种子被撒在人的心里，而这种子就是天国之道。几周前我们谈过，整个福音都是关于神的国，因此天国之道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但此处我们只需指出核心天国信息的中心，就是耶稣。这国度的君王来要救赎罪人，使他们脱离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所当得的后果。耶稣承担了我们应得的死亡、愤怒和定罪，并将他得胜的全部、他完全的义和他丰盛的生命赐给那些凭着恩典呼求他名的人。如果你要寻找天国信息的核心，就是这点，耶稣来为要使罪人从罪的当得之罚中得释放。你若开车经过各种教堂，看见十字架立在屋顶上，若那间教会的信息不是这个，那么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如果我所讲的不是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就是信息的中心。当施洗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时，他没有说，看啊，使家庭更美满的人，也没有说，看啊，使你成为更好丈夫、更好公民的人，而是说，看啊， 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天国信息的中心。当然，这比喻里还有应用。我们需要看到，这比喻里并不是提到所有可能的情况。耶稣讲了四种人，但还有许多不是这四类的。例如，他没有提到那些从未听过道的人，也没提到那些先天就敌对神话语的人，也没提到那些听见后只对福音进行讽刺的人。如果你随便问人基督教到底是什么，恐怕许多与基督教文化接触过的人也回答不出正确内容。比喻中的前提是这些人都听见了神的道，而且是准确的听见，并且都做出某种回应。耶稣在强调，即便福音被正确、纯粹、毫无掺杂地传讲出来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正面回应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多数听耶稣本人亲自讲道的人，最终的反应却是负面的。当然，我们不需要从数学意义上严格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得救，但耶稣显然指出大多数听见天国之道的人最终不会接受。然而，这比喻不只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别人离开主，这里也包含对我们自己的劝诫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虽然最终使生命成长的是神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内心的状态负责，也要为我们允许周遭环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负责。在比喻里，问题不在种子，种子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在土壤，也在土壤所处的环境。若我们只用这比喻来解释，我现在知道某某为什么离开教会了，那就错失重点。耶稣在这里对我们也有警戒，当我们听见天国之道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如何回应。18-19节说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这是比喻里第一种人听见了福音却不明白。耶稣说听见天国之道不明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说他们不够聪明？那岂不是表示所有信的人都比不信的人更聪明吗？这显然不是。我们知道有非常聪明的人却不信福音。那么耶稣是在谈纯粹的智力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我到底要理解到什么程度？因为我可以告诉你，有一些神学家学问非常高深，却仍承认他们对神国的一些奥秘不明白。读厚重的神学书籍，这些敬虔博学的神学家们常常在某些地方说，这个我无法理解。那难道他们就是撒在路旁的吗？显然不是。所以不明白绝不是单指智力不足。然而这也不表示智识的理解完全无关。我们不能说这完全与理解无关。这里的希腊文动词有结合起来、领会、洞察的意思。因此明白一定包含某种思考、整理、领悟的过程。人试着把真理整合起来，试着弄懂，试着在心里把碎片拼在一起。这次的意思就是把事情整合起来，领会、理解。有些人会努力把它想明白，有些人不会。耶稣解释了原因，圣经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。我们从很多经文中都能看到这一点。例如马可福音8:17，耶稣知道他们的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接着他问，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？更清楚的例子是马可福音6:52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鱼丸。所以我们看到心地刚硬会导致不能明白。我们也应该坦诚地承认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上都有许多不懂、看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们举手承认，对吧？ 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会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不能明白，不是这种正常的、不完全理解经文内容的困惑，而是一种源自刚硬的心的不明白，是一种对神的是抗拒的态度。你可能在与某些人谈话时体会过这种情况。我举个实际的例子。有一次，我在海边和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聊天，我试着向他说明他常去的某些舞厅对他有不良影响。他回答，你不能说那是错的，我喜欢那些地方。于是我意识到，如果他心中最高的判断标准是我喜欢什么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理解我要说的论点。他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执着使他无法理解真理。对他来说，喜欢就是对错的标准。他不明白，因为他不愿明白。这种不明白往往来自对不敬虔知识的执着。反过来，我们也经历过相反的情形，当我们开始认真读圣经时，许多过去不理解的地方随着顺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。你读过一段经文，然后再读一次，突然发现怎么这么清楚。而随着你不断顺服神，真理解的越来越透亮。但如果一个人拒绝顺服圣经的真理，对神对人的描述都抗拒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，圣经对他反而会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混乱，除非他愿意接受神对我们的揭示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当真理还在这个人的头脑里打转时，仇敌就来了。路加补充说，是魔鬼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走。我们都知道三大属灵的敌人，世界、肉体、魔鬼。而世界与肉体往往需要时间来使人偏离，但魔鬼的动作却非常迅速。这人刚听见天国之道，正试图思考，但在还没走到任何深入的阶段时，魔鬼就迅速把他夺走了。他觉得福音听起来很愚拙。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。他不明白，而当你不明白时，事情自然显得可笑、荒谬，这有什么道理？魔鬼就把那本来放在心里的夺去，使他仍旧留在最终，留在黑暗里。仇敌绝不希望人停下来认真思想福音。他不会让你花时间沉思真理。他把种子夺走，使第一个比喻中的人继续过自己的日子，罪的癌症在他的心中不断增长，直到最终走向死亡。接着看20-21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及至未到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我称他为季节性的基督徒。用这个词是因为这里暂时的希腊文意思就是一季的时间。不像第一种人完全不明白，这个人确实有回应，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回应。他立刻欢喜地接受了。耶稣用了领受这个字，与约翰福音一章中凡接待他的是同一个字。这提醒我们，圣经的领受并不一定表示真正得救。这人确实接过来，握住，喜欢，兴奋，激动。他不像第一个人只是听到而已，他是接住了。你看见这种人会在教会前排热情地说阿们，唱得大声，举手敬拜。他一周买好几本圣经，报名课程，发邮件问问题，热火朝天的参与。他非常兴奋。但他从外邦人变成基督徒有多快，就会同样迅速的从基督徒变回外邦人。耶稣说，他心里没有根，没有深度，没有扎根，没有思考，没有坚定的信念。他很快改变主意。老实说，当有人听了一篇道、一段经文、一场谈话就告诉我他们经历了巨大的转变，我都会有点不安。 我不是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，但往往意味着他们太容易被说服了。他们还没有真正计算代价。不仅如此，这些人不仅在信仰上如此，在其他事情上也如此。他们一谈到观点、伦理、神学，只要遇到一个声音，就马上改变立场，下一次又改回来。耶稣说，这人没有根，决定没有深度，没有持久力。所以，当因信仰而遭遇患难或逼迫时，他就立刻跌倒。一遇到困难，就离开。我们必须记得，耶稣从未向人承诺，跟随他会很舒服。如果你跟着整个马太福音系列，你会记得有些人说我要跟随你，耶稣却回答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从不推销轻松的基督徒生活，他从不说跟随我一切都会顺利美好，他说的是会困难，会痛苦，会经历许多患难。来到基督面前不代表没有痛苦，相反，往往意味着必须在痛苦中持守到底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经历不适。坦白讲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自己也多次经历过这一点。当我看到一位自称基督徒的人，因为严重的艰难就放弃信仰，我常常感到困惑。我不是说我完全不理解，我大概明白其中的情绪，但对我来说，这始终有些令人费解。他们真的以为自己不会遭遇痛苦和死亡吗？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？我希望大家都明白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选择跟随耶稣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生命中不会有悲剧。当然，在这里所说的悲剧是与信仰直接相关的。然而，即便撇开信仰本身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就算是得救的信徒，依然身处这受咒诅的世界之中，我们仍然要经历这咒诅带来的痛苦，直到神带我们回家。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死亡或至亲的死亡。我们前面一定会有痛苦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，别以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。或许你已经理解这些。我想，大多数人已经足够明智，不会再被那种所谓宣告就得着的福音迷惑，不会以为每一次都会神迹般的立刻的医治。然而，还有一种更为微妙的承诺，我想在此稍作提醒，那就是情绪的平静。福音常常会伴随患难的警告，也确实应该如此。但同时，人们常会附加一个承诺，基督徒在患难中仍会经历一种深沉的平安。你可能听过这种话，是的，会很艰难，但神会在这过程中赐你一种超然的宁静，使你安然度过。于是，我们脑中便形成这样一种印象，当我们像斯提凡一样被石头打的时候，我们会仰望天上，看见基督的荣耀。石头击中我们，很疼，但神会让我们麻木一点，让我们好像被打了止痛剂一样，在巨大患难中仍然保持一种镇静祥和的心境。让我告诉你，事实不一定是这样。你不一定会感觉很好，过程可能会很困难，你也可能感觉非常糟糕。但我给你一个真正的安慰，你对苦难的感受并不是衡量你与神关系的尺度。而当我看到有人以感受为准则时，我常感到不安。他们觉得自己心里不平安，就认为神不喜悦他们。他们的情绪混乱，体内激素波动不稳定，就以为神不再与他们同在。但神对你的喜爱与接纳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你身体里正在发生的生理反应上。你想感觉好一点，那就饮食均衡，运动，去海边散步，改变一些生活习惯。如果你整天待在黑暗的房间里，那就走出去享受神所造的美好。你想有好心情， 就让自己处在那些对你有益健康的事物之中。我并不是说明白神的恩典不会随着时间在我们里面产生影响，使我们更能以平静面对人生压力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确实，随着属灵成长，这会逐渐影响我们的生命。但我要强调，这种感觉是不可预测的，也不可靠。属灵的人，让我们稍微谈一谈这个，并不是按感觉行事。圣经里保罗区分属灵人与属肉体的人。属灵的人按着圣灵而行。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灵的事，灵是非物质的，是感受不到的。如果你能感觉到，那就不是灵。灵是非物质的。因此，当圣灵向我们的灵做见证时，并不是让我们胸口发热，而是带来一个认识。是知道。思想也是非物质的。你知道一些事，知识可能会影响你的情绪，就像我妻子告诉我她爱我，这是一个理性的信息，但确实会影响我的情绪。但知识本身是非物质的。然而，现在常见的一种情况是，有些基督徒提到属灵经验，但当你细问，他们描述的却是一种纯粹情绪上的感受。他们说，我感觉很好，所以神一定在其中。感觉固然美好，但朋友们，它不可靠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，绝不能用感觉来衡量，而必须以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为准。属灵的人按着神的话语去做他知道是对的事，属肉体的人则按着自己的感觉行事。我们必须分辨。这里所说的人是因信仰而经历患难与逼迫的那一类。在历史上，世界以不同程度压迫基督徒，但耶稣教导我们，真正忠心的人必须忍耐到底。我们必须忍耐到底。第22节，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我称这样的人为根系混杂的人，被荆棘围绕。这个人并不是图钱，他们可能甚至有很深的根。但他们的根向不同方向生长，既思想过爱神、委身，也同时爱世界。他被今世的荆棘包围，却不花时间去清除这些荆棘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突然意识到信仰正在阻碍他追求他认为能使他幸福的东西。他望着这些荆棘说，如果我不向他们妥协，我就无法得到我想要的。我可能无法养家，也可能无法买那辆兰博基尼。这些可能都是例子，总之就是今世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。他会说，是，我爱神，我爱耶稣，但我也爱这些东西。于是所有根都纠缠在一起，等它开始长大，这些荆棘便把生命扼住。我有不少朋友就落在这种情况里。他们会说，是的，我相信神，我相信耶稣。但他们极其成功、帅气、受世界喜爱，而他们也爱世界。于是开始权衡代价，是的，我要去教会，我要读圣经，我要认识神。但与此同时，世界、钱财的迷惑仍深深吸引他们。有时不是钱财，而是现实的忧虑，让他们觉得为了养家，我必须有点小欺瞒、小妥协。慢慢的，这些东西就占据了心。我们都明白，信仰意味着某些道路不能走，某些体系不适合基督徒。但这一类人必须反复读诗篇第37篇和第73篇。他们想要满仓的粮，堆满的仓房。他们不满足于神啊，求你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他们说，日用不够，我要一周的、一年的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规划未来，我只是说，如果你的生命不断在喊我要、我要、我要、我要，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 我就会想跨越一些界限去取得。因为我看着周围的人，他们在某些事上放得很开，而且似乎对他们有用。这样的人真的需要读一读诗篇73篇。我来为你读一点。诗篇73篇1至3节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这个人正在想，你知道吗？我快撑不住了，因为我嫉妒恶人的亨通。他们得着了，而我没有。然后我们再看诗篇37篇1至7节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所发出的安慰之言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不要让他们短暂的成功引诱你，免得你失了自己的灵魂。我认为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第三种人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会说，我信神，我跟随耶稣。但他们看见其他许多人似乎比自己过得好，这就开始困扰他们。他们心里生出嫉妒，也起了些想要迈出的小步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每迈出一步，就是让一根荆棘扎进来，又一根，又一根。耶稣说，这样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完全走偏了，远离了正道。他们让爱世界的心进来，他们试图侍奉两个主。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。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不能有两个主人。在一部电影里有一个很棒的场景，我大概以前也提过，但那真的是一个好场景，所以我要再说一次。偷天换日 City Slickers，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，就是那部由比利·克里斯托主演的电影。总之，剧情是三个都市人到荒野去赶牛，短暂当牛仔。他们遇到一个由杰克·帕兰斯饰演的老牛仔，70多岁，硬朗得很。他就是那个要教他们人生功课的人。他骑在马背上对比利·克里斯托说话。比利·克里斯托被他吓得半死，因为这人带着大刀和枪。他想给比利·克里斯托一点建议。他说，你知道人生的秘诀是什么吗？我觉得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真的说到了点子上。他举起一根手指说，这一件事。比利·克里斯托问，什么事？他说，那就得你自己去找了。当然，我们有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什么。老牛仔接着说了一句我不能完全引用的话，因为他用了一个不算太脏但也不适合在这里说的词。他的意思是，一旦你弄清楚那一件事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核心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必须弄清楚那唯一的一件事是什么。耶稣说，你不能侍奉两个主。那么谁在掌管你的生命？是你自己？是你的文化？是电视？还是某个明星？到底是谁在主导你的人生？换句话说，你的主人是谁？耶稣在说，如果你试图侍奉两个主，如果你的心既不是完全向着这个，也不是完全向着那个，他们最终会彼此征战，把你扼杀掉。我们必须坚定无比地认清谁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那位如此爱我们，甚至差遣他的儿子 为我们舍命的神，还是我们的主是财富的诡诈？只有一位真实的神，他是真实的神。你是要信靠这位真实的神，施恩的神，怜悯的神，全能且全善的神，还是要相信财富的诡诈？还是要让今生的思虑把你压得筋疲力尽？耶稣说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不清楚谁才是他们的主。他们里面确实有种子，但随着种子生长，他们的生命被各种替代性的主权力量包围。他们试图侍奉两个主。朋友们，在生命的这个层面上，如果你以犹疑、模棱两可的态度面对信仰，那是致命的。即便你不犹疑，即便你说我委身了，即便你说我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跟随主，那本身就已经够艰难了。如果你还在想，哎，也许我不是那么舒服，我最近行为也不好，所以我这几周不想来教会，我在教会里感到不自在。你经历过吗？我没有选择，我不能这么做，因为这是我的呼召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大概25年前，我因为某件事感到糟糕透顶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了，但我记得那种感觉非常不好。当时我全职做青少年事工，我下一周必须在教会，再下一周也必须在教会。如果我不是员工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我记得当时心里想，我不想面对这一切。我不想想到神。我不想想到伦理。我什么都不想管。但我必须去。也许神知道我的个性，所以才把我放在全职侍奉里。这是唯一能让我继续走下去的方法。因为我必须去，我就去了。在那里，我听见了神的恩典，也听见了神的怜悯。我们守圣礼，那就像是神亲自扶持我，滋养我，不让我的心远离。有时候，我真希望我们能把所有人都聘成全职人员，不来教会就把你们开除。对我们而言，不断地持续地认识神的恩典与怜悯是何等关键，对这些是犹疑不定、态度摇摆，就是致命的。接下来是第23节，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这里有没有人怀疑这是不是唯一真正的信徒？显而易见，这就是唯一真正得救的人。不是使徒约翰已经把前面三类人的真相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吗？至少第二、第三类人在约翰一书2:19里已经讲明了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你看约翰在说什么？他说，他们离开是为了显明，为了让众人看见，他们从来不是属我们的。约翰清楚指出，真正的信徒会继续留在信仰中。而当一个人离开，不再信主，这意味着已被显明，他从来不是属神的。真正的信徒听见这道，明白了，耶稣说，他们会结出果子。当然，这明白不一定全面，但却是真诚、谦卑的。雅各说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以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以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。这里不是在说那些在神的道面前谦卑领受，却可能像孩子一样理解有限的人。即便有限，他们仍然有真正的理解。我的孩子们不懂做父母意味着什么，但他们知道一点，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父亲。他们知道，在遇到危险时，他们会跑向我。他们明白这一点。随着他们长大，他们对父亲的理解也会加深。 这里所说的果子，我认为就是努力遵行神律法的生命，可能丰盛，也可能不多，可能是100倍，也可能是30倍，但是必须有果子。只要是果子，就是果子。而若没有果子，没有真正渴望顺服神的律法，一个人就不该自欺，以为自己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。雅各书2章18节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信心改变生命。路德说过，我们得救是本乎信心，但使人得救的信心从不单独存在，它总是伴随着生命的改变。虽然我们都当努力多结果子，但耶稣的教导显明，真正的信心不是由果子的多寡决定，而是由信心是否持久，是否坚持到底来显明。耶稣说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，他并不是在评比谁更有价值，而是在说明真正的信徒结果子的多少不同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，真正的信徒是那坚持到底的人。坚持是整个比喻的核心，并不是伟大的超级基督徒与软弱的基督徒之间的差别。使徒保罗对自己的评价大多带着负面色彩，他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是最不配的。然而有一件事，他对自己做了正面的肯定，就是他说，我守住了道，我跑进了路，我持守到底。这也正是耶稣在这里所指明的重点。对我们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守住信心。什么叫做守住信心？首先而且最重要的，就是你永不停止信靠耶稣，永不停止倚靠他时，你在天父面前被算为义。你从不放弃单单信靠耶稣，也不去寻求其他的依靠。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什么叫做忍耐到底？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尽管我们都软弱，都认识到自己的脆弱，却仍不断寻求顺服我们真正的主。你是否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？你是否单单信靠他，使你在天父面前成为圣洁，无可指摘？你是否凭着神的恩典，立志过敬虔的生活？你是否愿意一生如此？有时这果子是100倍，有时是30倍，有时只是1倍。今年我只为他结出了一点点果子，只是一小点，我仍然挣扎，但你永远不会，永远不能放弃。这就是这比喻的信息。我们传扬神的话语，我们努力让自己的根扎得更深，我们尽力把荆棘除去。但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永远不放弃信靠耶稣，信他为救主，信他为主。我觉得必须用一个思想作为结束。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，我必须提及这点。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中延续了这个比喻，他指出真正的差别在哪里，而这正是我们要赞美神的原因。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这才是真正的区别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坚定不移的心，使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道却不明白，乃是紧紧抓住拥抱你的道。求你帮助我们不做浅薄无根的人，而成为具有深刻信念、深刻思想与深刻理解的男女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辨识生命中那些往往极其细微却正在滋长的荆棘，免得他们把我们拖向不该去的方向。求你使我们看清这些危险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使我们借着信心得以被保守，使我们能听见你的道，明白你的道，并结出与你所托付的高贵乎照相称的果子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基督十字架的果效，是神大能的结果。然而天父，愿我们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在我们一生之久行在信心中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